常言说呀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华丽紫檀，百人百姓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拿汤二虎来说，四肢发达，大脑贫乏，是个标准的大老粗，而且呢性如烈火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不计后果，头脑一热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这二虎转身往外就走，这偏白丫头一伸手，枪把枪也拽出来了。你看这甜的鸭子也不是个省油灯，说打就到，没个完，欺负旁人也就罢了，欺负到咱们爷们的头上，没个完，非他妈杀他的全家。好嘛，这俩爹刚要出去，张作相赶紧把双手伸出来，妈妈，我二虎你又翻了虎劲儿了，临行之时咱们师长怎么交代的？就怕你们惹事儿，这才派我来监督你们，把枪给我带起来，带起来。二虎啊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忘了，你是陆军27师少将副师长，又是53旅的旅长，你管着10000多弟兄啊。偏在丫头，你现在是旅长夫人，又是师长夫人，遇到什么事你们头脑要保持冷静啊，别忘了这不是奉天，这是承德，这归你马福祥管呢。你们干什么拿枪动刀的？人命关天，真惹了娄子，谁负这个责任呢？张作相，你装什么大瓣蒜呢？你我们要没事找事还行，让人欺负的这样，难道扁了扁了咱就咽了吗？你舅舅叫人揍瞎了，你就不动肝火吗？张作相说，话不能这么讲，生气是生气，当然也没个完，但需要怎么解决，咱得想一万全之策呀。或者通过官面，咱们履行正式的手续，严惩凶手，赔偿损失，或者是怎么的，也不能胡来，光天化日之下拿枪动刀的，这不是那当土匪的时候了。我是给你们提提醒，无论如何我不能允许你们这么干。这多好，带了个爹，什么事都得听他的，好吧。俩人把枪带起来了，李仁德在床上可急坏了，二虎啊，奉旨劝住你丈夫，可千万别惹事儿啊，我那躺下日子就好了，那眼瞎了就瞎了吧，那早晚人都有一死，瞎只眼睛又算的什么呢？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呀、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到奉天去就得了。这老头还紧压事，就这样二虎就没找去。当天晚上，人家马凤芝陪伴舅舅，汤二虎和田的丫头陪伴老太太，老太太睡了，这两口回屋睡觉去了。 要说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田大丫头就是个惹事的模子，晚上不睡觉跟二虎穷嘟呢。你瞅你那个德行，那个凶色，我瞅你越来越没有阳刚之气了。
我怎么的了？
你叫张作相一顿拍就把你拍老实了。咱们能受这窝囊气吗？正因为你是副师长又是旅长，咱们才得跟他斗一斗。咱们要是寻常的百姓啊，那就算了。哎呀，我瞅你我都窝囊啊，看来你的心呢搁得卡住窝了。那是马凤芝的舅舅，那不是你舅舅，你才不动真心。话又翻回来了，那是我舅舅将给整瞎了，我掏出枪去，我杀他的全家，张作相拦着，张作霖也拦不住。这三筛乎两筛乎，把二虎筛乎的火上来了。哎，我说你的意思怎么办？
我的意思怎么办？
走。睡不着觉，到老瞧瞧溜达溜达，都把他们宰了。
那惹出娄子，
惹出娄子怕什么呢？咱有理呀！你那么大的旅长，你怕什么？我听说作霖说，那个马福祥也是个旅长，跟你差不多。这他是头子，他说了算。妈打死个挖人，那算个屁。
嗯，好，要那么的，我去。
你去干嘛呀？我是你媳妇儿，俘获于公，你走到哪块我也得跟着。田大丫头那是申公豹他娘坏事的模子。有道是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啊。老爷们遇事想不开，做妻子的能设法规劝，那就不会发生事情。忍一忍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哎，有些事儿呢，经过他一破解，化险为夷，但这老婆则不然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把他老爷们唐二虎这顿撸，这顿损，把二虎给撸急了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蹭蹭把双枪拽出来了。老婆，好嘞，叫你看看你丈夫究竟是何许人也？走，那走，我跟着。夫妻二人四支枪就离开了住宅，可是背着张作相啊，要叫张作相知道，就活出这条命不要，也不能放他们走。这对坏事的母子。等离开李仁德他们家，打听好路途，直接赶奔老乔家。这老乔家是承德本地的首富，司官两面手眼通天，号称乔家三虎，特别这个老老虎叫乔宝山。乔宝山在晚清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御史官呢。哎，您别小瞧这御史，五品小官不大，但权力可不小。这御史啊属于言官，有人就骂他们说御史是条狗，有事没事咬三口，有事没事动三本，他老告你的状。
因为他有权给皇上进言，不是说文官这么的了，就说武将那么的了，要真给你种上就够你枪，就满朝文武也不得意的。现在清政府垮台了，民国成立了，他这饭碗也砸了，也搭着上了年纪了，回到原籍承德，但是他没离开老本行，他认的人多呀，跟北京天津各大城市都有往来，而且他那些弟子朋友在民国当大官的也不少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前，住在承德混成旅少将旅长马福祥是他干儿子，马福祥掌握着一万多支枪杆子，那是承德的一霸呀，自立为王，表面上受民国的约束和指挥，实质上在这独树一帜。另外承德行署专员姓纪，叫纪国臣，也是他干儿子，一文一武都在他掌握之中。你说他靠着这两座大山，什么坏事他不敢干？纵子行凶啊，他那俩儿子，一个乔明礼，一个乔明信，人送绰号大虎二虎，加上他这只老虎，人称乔家三只虎，所以他们才敢光天化日之下砸人家的饭馆子，把李仁德的眼睛给打下。可今儿个他们倒了霉了，没想到愣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神鬼都怕恶人呢。你不是虎吗？又来只猛虎和一只母猛虎，这两口子更不停歇，一直找到老乔家府门外。老乔家住在北门里，哎呦，那大院套那可漂亮，飞檐斗拱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，上马石下马石两大溜，说完马就装绝，门前一拉六十六颗龙爪槐，青石板铺的街道，那围墙都一丈四尺多高，四犄角还有炮楼呢。因为他们家得罪的人多，恐怕人报仇，所以加强了戒备，往护院的教师能有二三十号，都有冒烟的家伙，什么独角龙、铁公鸡、绝袜子、老台杆、洋炮都有。咱们单说唐二虎两口子，打听确切了，这就是老乔家。夫妻二人站住了，唐二虎把胸脯一拔，告诉田北丫头：“你后退一步，看我的。”
好，
我丈夫别害怕，有为妻给你撑腰，你抬着吧你。大老爷们指着老婆，那太没出息了。唐二虎说到这儿，把双枪别起来了，把双手一背，画着大黑脑袋，他就喊上了：“哎，我他妈这家姓乔吗？有带活气的，滚出他妈一个来！要出来还这么了，不出来我他妈要放火烧你的瘪窝！”这唐二虎啊，纸糊的驴，大嗓门，嗷嗷这一嗓子，院里听得真真的。乔家三虎没听见，
他手下的人呢，值班的人听清楚了。
哎，
哥哥兄弟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我什么玩意儿乱叫啊？好像叫咱们门，看看看看，我听着怎么这么不顺耳？管事的开个角门出来了，往台阶下一看，嚯，站着一条大汉，这家身体也罢，像一面墙和一桶杯差不多少，背后还跟了一个。书中代言田的丫头是女扮男装啊，可不是女人的打扮，也戴着帽子。本来她长得就难看，再穿上男子的服装，真看不出来她是女的。个头也大，长得也板，跟汤二虎好像哥俩差不多。这管事的把三角眼一瞪，哎，他妈你吃饱了撑的，你在这吵吵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的？汤二虎看了看，妈的来的，爷爷说什么你没听清啊？看你这小模样，你就是个狗屎的奴才。这是老乔家吗？给老乔家三虎报个信儿，就说他祖宗来了，叫他们出来接他祖宗。
又好小子，
你是哪个山上被赶下来的野种，敢跑到这儿来搅闹来？
弟兄们，收拾收拾他。
一言未了，从里边又蹦出四五条大汉，过来就伸了手了。他们家打人呢，跟吃糖块差不多。哎，唐二虎一想啊，他多是日子没有施展施展我这胳膊腿了，待着实在难受，今天拿他们舒筋活血吧。这唐二虎那手跟蒲扇差不多少，比他们都高着一脑袋，两只大拳的抡圆的，乒乓乒，哎呦，乓扑通，哎呦，哎呦，扑通，三下五除二，把这几人打的是王八赶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。管事离开，用茶了，到里边送信儿。时间不大，这大虎瞧您礼，二虎瞧您信，拎着二人夺别的铁公鸡在里边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报告少东西可了不得了，门前来了俩黑的个，说话说的太难听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来找茬来的。
躲开，躲开！
这俩小子出来了。这两个人的个头不次于汤二虎，长得也挺拔。大虎今年32，二虎今年29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穿绸果断，铁叉辣嘴。大虎看了看汤二虎，
朋友，你是哪路的朋友？到这儿有事儿吗？大概我们老乔家怎么回事你也有耳闻
啊？去你妈的吧，
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乔明礼，这是我兄弟乔明信。
啊，
承德有三只虎，你们俩是不是里头的？
啊，是啊。
啊，你爹叫老老虎。我问你点事儿，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砸了一座饭馆子，打伤了一个老头，姓李，叫李仁德呀？有没有这事儿？
有啊。有怎么样？
有就不行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腿。实话跟你说， 爷爷要路管不平之事。今天呢，要替李老爷子出这口气，法子，我杀你的全家！好他妈小子，哎，把他抓住，送到官府。这二虎啊，还像虎旁着那样的。话音未落，唐二虎那自来德就拽出来，那是德国大镜面，二么手指头一靠门筋，对准这俩小子那脑袋，啪啪啪啪，就四枪，再找俩虎的脑袋都撕裂了都。田白鸭子在后头看着，嗯，这还像我丈夫，嗯，还有点阳刚之气啊啊！你听，真是个惹事的母子，他就没想一想，人命关天，能完得了？唐二虎把他俩击毙之后，他们俩手下那些恶奴一看，我的天！杀人的魔王来了，怪不怎么横，嗡，做鸟兽散。你看这帮人呢，欺负穷人行，欺负那老实人也行，他们比秃尾巴狗还横。遇上唐二虎这样的茬子，当时就熊了。尤其他们发现这位可不是一般之辈，带着帽腰自动的家伙来的，能打连响，哪来的？这是能不害怕吗？你就是侠客、剑客、剑仙、剑魔乃至神仙，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。阿木手指头一动，梆一响，趴那儿了。所以这帮人全跑了，有的到里边送信去了。二虎打死他们之后，这气儿出来了，扭回头问田大丫头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这还用问吗？剪草须除根呢、嗯、你想想，他们俩报名了，他爹小宝山是老老虎，要没有那个坏事的老东西，能揍出这种孽种来吗？哎，得把根儿除掉，把那个老爹给整死。不对，真贤妻也。